但是我在跟傻子接触实在好太多了。紧张我是不会的。上个星期三个 three digits 嘛，今天的九十几度，但是比一百多度要好。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通过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我们能够学习他们啊，能够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啊，也成为我们的标杆，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活出你所让我们活的样式。求主你保守看顾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上星期讲的是以撒，今天我们讲约瑟。约瑟这张图我上星期用了一次，今天再看一下，因为其实这张图蛮有意思的。大家有没有注意约瑟跟他的爸爸、爷爷跟曾祖好像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大家对约瑟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讲一讲约瑟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啊。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物是非常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的啊，很多人也是很伟大的一些人物啊。那比如说大卫啊、摩西，这个我们这次都讲过这个系列啊。可是约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在圣经里边是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几乎像耶稣那样完美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真的是你找不出任何的瑕疵的。我们一提到这个圣经大卫是圣经里面讲他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那可是我们都知道大卫有犯罪，犯的那个罪好像一般人还都不耻的，对不对？一般人不会去犯那样的罪的。摩西也很伟大，但是他也做一些神不讨不讨神喜悦的事，对不对？神说让他这个说，结果他去击打他。在这些人物里边，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些瑕疵，可是在约瑟的身上，也几乎我们找到瑕疵啊。那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们说约瑟很像基督，很像耶稣，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预表嘛。我们稍微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约瑟这么重要，他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我想我们对约瑟都很熟悉。约瑟他是雅各最爱的儿子，对不对？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是神最爱的。神怎么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对不对？是父亲最爱的儿子。他有没有长子的名分？没有。在旧约里边，长子跟其他的儿子在分产业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双份。
他有没有拿到双份？有吗？
有，
对不对？
有
哈。
有。
以法莲、马拿西拿了两份，所以从他这一支下去拿了两份，只有长子的名分的才可以拿两份。所以我们的主是什么？长子啊。记不记得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恨的啊？那我们的主呢，也是被自己人卖的，被他兄弟卖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像，对不对？约瑟被打入监牢里面，被丢到坑里面，对不对？这就好像死亡啊，我们主耶稣也经过死亡。那约瑟有没有为义受苦？他受的苦 其实比如说他被下了监里是因为什么？拒绝试探，对不对？那这是为义受苦，我们的主也一样，对不对？为义受苦，他受试探，主耶稣也一样受试探，对吧？受40天的试探。后来约瑟有没有升到高位？有啊，对，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也升为至高。那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最后，对不对？而是在君王的右边，我们的主也在父神的右边。约瑟是不是全地的拯救者？因着他，对不对？虽然有饥荒，虽然遍地都没有粮食，但因着约瑟，全地都得拯救。我们的主呢？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一生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啊预表基督的。没有人在圣经里边这么像基督的。所以我们来啊看一下约瑟的一生啊。我们从这个圣经的37章创世纪37章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都是在讲约瑟。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我们首先看到约瑟从第二节开始啊，这边有说约瑟是17岁，对不对？啊，是他是个童子。那我们从这一段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是蒙父爱的一个儿子，而且这里边讲到什么？以色列就是雅各，对不对？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所以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其实他这个爱雅各他爱约瑟是有原因的，因为雅各最喜欢的太太是拉结嘛，拉结是约瑟的妈妈啊，所以这个雅各爱他是有特别的一个原因的。可是其实从雅各的这个自己的经历来讲的话，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点点偏爱，其实会造成一些家庭的不和的。其实他自己应该知道，因为他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他的爸爸以撒是对以扫跟雅各是同样的吗？不是，对不对？以撒爱谁？
以扫。
爱以扫。那利百加爱雅各，对不对？所以造成了一些问题。后来甚至于他哥哥也想杀他的，对吧？所以其实他知道在家庭里边如果有这些不平等的爱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哈，他依然犯了这种同样的错误。他爱他过于爱其他的儿子，而且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彩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衣服啊，给他。因着他对约瑟特别的爱，造成了他的哥哥怎么样？恨约瑟。所以其实在人的这个光景里面，很多时候这个恨是从爱出来的，这就很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哎，这恨怎么会从爱出来？但是因着一些这个好像不平等的这些爱，那造成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恨啊，所以这是人的罪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17岁就开始跟他的哥哥一起牧羊啊，这里边没有提到便雅悯，所以可见那时候便雅悯应该更小一些，所以约瑟是在牧羊的这些儿子里面他是最小的，因为他同哥哥一起牧羊。那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他特别的爱。那我不知道约瑟做过梦，对不对？而且呢约瑟呢很直的，他是有什么事情就跟大家讲的。约瑟做过几个梦？他做过2个梦啊。第一个梦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他做的这个梦是什么？第五节到第八节这边，他梦见田里这个捆的这个禾架，对不对？他的这个捆呢，是最中间那个站着的，其他的捆呢，都向他下拜。你做的这个梦就 OK， 对不对？没有关系。可是他呢，去跟他的哥哥们讲，那哥哥们听了爽不爽？绝对不爽的嘛，对不对？他们都是这个比他大的，对不对？都想着我应该至少接受你的下拜嘛，怎么会我们围了一圈向你下拜呢？对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哥哥就去质问他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所以，当这些哥哥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原来因着父亲对约瑟特别的偏爱，就已经恨他。现在呢，大家看到最后是什么？因着他梦和他的话，就怎么样？越发恨他。哇，这恨又上升一个高度啊！好，第二个梦来了。这个梦是什么梦？不但哥哥们进去了，父母们也进去了啊！因为他说他梦见什么？太阳、月亮啊，11个星一起向他下拜。那他这个梦呢？他不但告诉哥哥，他也告诉他爸爸。那哥哥同样的一定有同样的问题的，对不对？一定也是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那这个雅各有什么问题？说你做的什么梦呢？难道你要你的父母都要来向你俯伏下拜吗？对不对？所以雅各听了，其实他并不太高兴。可是他跟他的儿子们的反应，在这里边你去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的儿子们的反应是什么？前面是恨，这个呢？嫉妒。其实前面那个恨里边，其实很多是从嫉妒来的，对不对？那爸爸偏爱他，他们就嫉妒他。那他说他好像是将来有做王的这种身份，那这些哥哥们嫉妒他，就生出恨来。雅各听了虽然不太高兴，可是雅各他怎么想？他把这话存在心里啊，这是我们看到雅各跟他的儿子对待这件事情上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一些我们可能不明白的启示，我们应该保持的一些正确的心态，其实应该存在心里啊，应该用这种谦卑的态度。你可能不明白，但是你要接受。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雅各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是保持了一个很正确的心态。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去看啊。那他做了这几个梦以后呢，这哥哥们恨他的心就一直在，对不对？那有一次呢，这个哥哥们出去放羊，那爸爸就对约瑟说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所以当然这个雅各呢是想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是不是平安，那这些群羊是不是平安啊，所以希望约瑟去呢能够带回一些消息来。约瑟就说我在这里。所以当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知不知道哥哥对他的态度？应该知道嘛，对不对？那哥哥恨他不是恨一天两天了，对不对？那哥哥对他的这些这些反感也好，对他的这些不友好的态度，其实他存在心里的。那这就是爸爸让他去找这些哥哥们，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太敢去。但是约瑟他说我在这里，父亲吩咐他了，他要去做。他一开始去的时候他是让他去试见这个地方。他到那个地方，他有没有找到哥哥？没有找到，他迷路了，对不对？他没有找到。后来他就问人，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那约瑟就追过去去找。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些哥哥们的反应。哥哥们是什么？远远的就看见他，看见他以后呢，看是什么？同谋要害死他。好，从恨就生出什么？动了杀机了，对吧？啊，所以这个哥哥们就开始想要杀他，而且呢，用一种很讥讽的口吻说那做梦的来了。对，说那做梦的来了，那个让我们给他吓败的那个人来了。好，那我们将他杀了，就在一个坑里。而且呢，这些很诡诈，知道这个爸爸一定会问的。那他们自己还想个理由，我们就说这野兽把他吃掉了，说看他这个梦怎么样实现。那好在这里边这个哥哥里边这个大哥刘辩还有点良心呢，对不对？这个他说这个他觉得杀弟弟这个不这个不小心啊，对，所以这个他觉得是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要救他，他要这个刘辩想救约瑟，所以他就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不可留他去，对不对？那但是呢，他知道其他的这些兄弟呢，就是要弄他一下，所以他说呢，你可以把他丢在这个坑里面，但是不可以害他。其实刘辩的意思是想要救他的，对吧？那约瑟到了那边以后，被这些哥哥就怎么样，包了他的外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衣是爸爸专门给他的彩衣。好，这是你爸爸给你的，对不对？给你脱了。把它丢在坑里面，而且这个坑呢没有水，空的，所以很明显这些哥哥丢他下去的时候，但是这画的可能不是那么，这画的像一口井，但实际上是一个坑。对，我找不到这合适的坑，我就找了一个井。这个就把它丢进去啊，丢进去以后就是让它自生自灭。那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特别看到就是我在思想这个后边这些发生的事情，我想约瑟没有想到那么坏的情况出现，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哥哥会下狠手要杀他，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一些感觉他的哥哥是对他不友好的，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当雅各跟他说你去看你的哥哥平不平安，去看群羊平安的时候，我想他真的是很顺服他的父亲，他说我在这里啊，所以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在这里的时候，大家你没有想到，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讲我在这里，而且讲我在这里的大家都很熟悉。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对吗？当神的使者在梦中向雅各说话的时候，他也说我在这里。在出埃及记里边的时候，耶和华在荆棘里边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呼叫摩西的时候，摩西也说我在这里。撒母耳，神微小的声音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也说我在这里。那以赛亚书这边我们就更熟悉，对不对？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先知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圣经里边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其实他们对待神的呼召，他都会有一种心态，他说我在这里。其实当他们说我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对前面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些困难这些挑战，他们是不是完全的就清楚？其实他们也不一定完全就看见，可是他们愿意说我在这里。所以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当牧师或者当传道人 才是有神的呼召。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的，神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彼得前书这边啊，彼得也讲，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我们属于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其实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应当有这种啊属神儿女的这种荣耀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对神的呼召，其实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我在这里的一种回应啊。所以我看到这边，我就想到这些，我想约瑟的回应啊，跟我们平常其实也应该去思想，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什么样的带领啊，对我们有什么属于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的呼召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都是属于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应该对神的呼召应该有回应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掉在坑里放在坑里边以后呢，这些哥哥们很有意思的一个举动，他们不是丢在一边就走掉，坐下吃饭啊。所以这些人其实我在想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其实他们没有怜悯的心态。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他那个坑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没有水的，他们就可以坐在旁边吃喝，在那边好像享受这一切。所以很冷血的这些哥哥们啊，所以其实这些跟他后来约瑟对哥哥们的反应其实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哥哥们很冷血，但是最后约瑟有这个宽恕在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哥哥们这样对他，而且这些人看到这个有商人过来，就把他卖给商人啊，卖给商人以后呢带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在里边也起了一些作用。其实一开始是流便，对吧，说我们不可以杀他，在这边后来犹大也说，哎，其实我们不可以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的骨肉，所以他就建议把他卖了。所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流便犹大在这里边好像不同意去杀约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终的这个后边是神的手在里边去工作的。如果以他们一起这样平常都是恨约瑟的这种经历里边，他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想害约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我想神真的是在里边有干预哈，能够让约瑟最后没有在这个地方被害。那约瑟后来我们就看39章哈，那中间圣经有一个38章插进去讲犹大。那这边39章就记载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的情况。那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卖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的家里面。这个人呢叫波提乏，是这个法老的内臣，是护卫长，所以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人啊，家里边也很富足的人。那他就把约瑟买下来在他家里边。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是一个被卖，那他就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复的，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让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是吧。接着又讲他主，而且呢这个波提乏呢，他是看见了这个 约瑟因着有神的同在，所以啊，所有的事情都顺利。那他就在这个主人的面前蒙恩啊。所以其实波提法也不错的，因为他可以看到，他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借着约瑟的这个啊一些啊做事的这个顺利，他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啊作为，所以他也愿意就把他家中的事情就交给约瑟去处理，而且他交的彻不彻底？啊，
彻底，
彻底啊！他交的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其他一概不知。我想，如果我们讲交托，如果可以交托到这个程度呢，真的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那除了吃饭以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知道啊！所以我想，他真的是对约瑟非常非常的信任，而且呢，神呢也因着约瑟的缘故，看了吗？因着约瑟的缘故，就赐福那家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虽然他是一个为奴的身份，但是他可以借着他自己的这个因着神与他同在，借着他自己的这个见证，他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他的周围，这是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你想，你如果被卖的话，他是17岁的时候，就差不多那个年纪就被卖，那个跟他以前的生活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他以前是被父亲所爱的，对不对？是那个父亲那么的爱他，给他特别的一些东西，给他一个彩衣。到现在他被哥哥们害。卖到一个很远的埃及的人的家里边当奴隶，他可以去面对这些事情，他可以去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可以做美好的见证。其实如果是我是约瑟的话，我一定会问神，我说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对吗？我在想这个，我想到这个，在被哥哥们卖，我就想到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曹植的人，对不对？你想到曹植，你就想到这个曹操死了，怎么他哥哥曹丕就要杀他，对不对？而且杀他的理由就非常，你是一个才子，对不对？那你就七步作诗，所以曹植做了一首什么诗？
煮
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想如果约瑟认识曹植的话，他一定说阿门，对不对？他一定说阿门的，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太痛苦了。但是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去研读，你看不到约瑟的苦读，你看不到他的抱怨，你看到的是他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把耶和华的福带到他的周围。所以这是约瑟真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啊，约瑟是一个蒙神祝福，也把神的祝福带给他周遭的人
啊。我在这个地方
呀，
有一点点那个，他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主人可以看见他所做的事情进度顺利。我如果是他的主人的话，我会想到，哦，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啊，很能干啊，好像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面，他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他没有，他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也许是他看见，约瑟常常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一个地方，或者祷告啊，怎么样啊，或者与神同这个同在怎么样的，也许他还向他的主人
传福音
说我所信的是耶和华，这样子这句话他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是我想因着约瑟有这种生命的见证，才让别人可以看见。这个确实是我在这边有这个就 highlight 这个箭，这右箭啊， 其实是啊，当然主人有这个这个 awareness， 但实际上像陈伯伯讲的，其实约瑟自己他做出来让讨神喜悦的这些别人可以看得见的这些事情，这也真的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他在护卫长家中的时候呢，护卫长是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可是这个时候啊，试探也来了。那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对不对？因为约瑟是什么，他本身长得是秀雅俊美，所以他长得是很，这张图里边也是画得不错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鲜肉，对吧？应该是嘛，对不对？是17岁嘛，或者那个时候过了几年，小鲜肉，对吧？所以而且呢，全家的事情都交给他，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去接触到家里所有的人。那他的主母就是波提乏的太太，就开始对他以目送情，而且跟他说什么，你与我同寝吧。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太出来他的那种口气，其实这个原文里面他用的是一种命令式的语气，他不是说一种建议或者一种这种简单的这种诱惑的这种言语，他是一个命令式的，因为他还是主人，约瑟是仆人，他用命令式的方式说你来与我同行，可是约瑟呢不从，对不对？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很清楚啊，可是这个主母呢每天都和约瑟说，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是一直在的。那约瑟呢他也很有智慧，他是啊，你看他不但不听从他，而且呢他也不和他在一处，他尽量避免给这个主母机会，让主母去做这些淫乱的事情，所以他尽量避免。可是有一天呢，就不巧他去一个屋子里边办事的时候，那这个主母就拉住他说同样的话，你与我同寝吧。那约瑟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抓住他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外衣丢掉，他就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一直在要从这个试探里面脱出来，而且他也很清楚他不可以做这种恶事得罪神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讨神喜悦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忘记了神，但是约瑟他心中一直有神，他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因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我中间跳过一些经文哈。那这个主母就去跟他的这个先生去 complain， 对不对？他就去抱怨。可我们就看到这个主人波提乏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反应，他是听见说的话啊，他就生气，对吗？而且就把约瑟下到监里面。其实这个提醒我们，这个听见和看见是不太一样，看见了那个才是真的证据，可是他是听见。我们其实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有些事情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要当我们去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亲眼所见的，我们可能是听见以后我们就开始论断。其实我们真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小心的哈。但是这个波提乏是听见了，他就把约瑟就下到监里面去了啊。那我们看到约瑟下到监里边以后，这边又出现了什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在我们人所看的环境和处境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一种很艰难的、很有挑战的一种情况的时候，约瑟是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让那个环境变成了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他并没有说改变了这个他坐监的这个事实， 他前面他也没有改变他被卖的事实，但是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看到没有？他就带出了祝福。而且这个这个监狱长呢，也就怎么样，把所有的犯人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变成本来约瑟是其中的一个犯人，现在变成他可以去替监狱长管所有的犯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一生真的很奇妙的，他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就胜过了那个环境。有的时候我们是胜不过那个环境，但是约瑟可以。而且这个监狱长是看到一概不查，凡交给他的一概不查，跟那个前面司提法是不是很像？司提法除了吃饭以外，其他都不知道。这个监狱长是只要交给约瑟，根本就一概不查，基本上就是你办事我放心这种心态，对不对？根本就是完全交托。约瑟他知道你是与神同在啊，神与你同在，就一切都交给他。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呢，在整个这个里面也是同样继续做美好见证，因为耶和华使他进都顺利。好，那接下来就到四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情况出现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法老的两个内臣啊，因着得罪了王，一个是酒政啊，一个是膳长，是一个是管吃的，一个是管喝的，对吧？所以这两个人呢被下到监里来了。他下到监里以后呢，后来这两个人在跟约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各做一梦。那做了梦以后，不知道什么意思。约瑟后来就给他们解梦，是吧？约瑟给他们解梦，就跟他们讲说，这个酒政呢，你三天以内呢，你要官复原职啊，继续做原来的事情。但是你那个膳长呢，是三天之内呢，法老要把你给杀了。当约瑟在给他们解梦的时候，就特别跟这个，因为知道这个膳长要被杀了嘛。但是这个酒政是将来要官复原职的，他特别提醒他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施恩于我。那意思是什么？你跟法老讲一讲，可以把我给放出来。那后来真的这件事情，他解的梦是完全是对的，因为解梦不是人的这个自己的能力，是很多时候是神给的这个启示啊。后来真的是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可是这个酒政有没有记得约瑟跟他说的话？没有，他却不纪念约瑟，竟然把他给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碰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们现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希望赶紧从这个环境里面跳出来，赶紧神啊、哎、神啊，你赶紧救我，神你赶紧把这个环境挪去，对吧？而且我们会说，神你的公义在哪里？其实神并不是丢弃了人，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在苦难当中有一个功课我们特别要去学的，就是等候神。而这又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功课，在困难中等候神。如果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意向，给我们一个盼望，说我们恩信教会将来要发展成什么样，那是一个意向，那是一个你看着有目标的美好的一个远景，你愿意去等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困难当中，你觉得没有出路的，你愿意不愿意等候神？那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愿意等候神。因为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后来法老给他招出来解梦的时候，约瑟已经30岁，13年。但我不知道他在这个司提法家里面待了多久，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后来他就被下到监里，但我想以这个主母天天去引诱他的这种情况，我想 那个他那个在那边的好日子可能也不久，就很快就大概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就被下到监里。所以十三年的里面，十几年的时间，想到哥哥对他的迫害，想到自己的这个苦难的人生，十几，你想想十几岁，我在想我们十八岁。我上去上大学，那是从家里面出来，那高兴无比的事情，对不对？我好不容易从父母身边脱开，那多少这个18岁到30岁啊，我想我自己18岁到30岁，这是最好的青春年华。他可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我们能不能等候神？但是约瑟他等候神，他等候神。其实让我们可以真的想起来，在诗篇27篇14节里边也讲了，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其实诗人也给我们很多提醒，对不对？那我们最很多人最很熟悉的一个经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对不对？就如什么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等候耶和华到最后的时候，神是会带我们再起来的。但是在这个困难当中等候，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功课。但是也希望我们能够记住神的话，神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而且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榜样。好，那这个事情就开始有转机了。那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法老做梦，对不对？法老做了几个梦，做了两个梦，对不对？一个是牛的梦，一个是麦穗的梦。那总之呢，就是牛呢，一开始是7只肥牛，后来又上来7只这个瘦的牛，瘦的牛反而把这个肥的牛吃掉，那这个他就吓醒了，吓醒以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又继续睡，结果睡了以后又做一梦，那第二个梦是什么呀？一个麦子上长7个穗子。一开始的穗子呢是又肥大又佳美，后来又长了7个穗子呢，是又细弱又被吹焦的穗子啊。结果反而是这个细弱的穗子呢，把这个肥大的穗子给吃掉。所以法老醒了以后呢，他心里边就很不安，对吗？他就找这个术士来给他解梦，可是没有人能够给他解。这个时候酒正想起谁来了？想请约瑟来了。哎，那个约瑟他解梦解得很对，你看我又回来了，看那善长被杀了，这个对他来讲太印象太深刻了哈，把法老你把约瑟找回来。所以约瑟就来给法老解这个梦。那他解的这个梦就跟他讲说，其实呢解梦的呢不是我，对不对？他说这不在乎我，乃是什么呀？神必将这个话来回答法老。所以解梦是神解出来的。那就是遍地先有7个丰年，紧接着就是7个荒年，而且是什么？全地都被饥荒所灭。所以他就讲出来将来会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法老就看到他什么有神的灵在约瑟里面。他的那些术士平常也解梦的，对不对？那些埃及的术士都是会解梦的，可是没有人能够解他这个梦。他就说哦，真的神的灵在他里面，可以让他有这样的聪明有智慧。好，我把我的全家都交给你管。这个时候约瑟就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时候约瑟30岁。所以13年的煎熬，现在约瑟终于被神带到一个高位上。紧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年来了，真的照 约瑟解的梦就是这样实现的。而且这个丰年，圣经里面讲，地的出产是什么？极丰极盛，所以就是丰盛到可能他们以前都完全没有看到过的这种丰收。那约瑟呢，就把所有的粮食丰收的这些粮食就积存在各个城里边，而且这粮食多到什么，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太多了，多到他们就是连存可能都存不完，七个丰年。那紧接着七个丰年以后就是什么？七个荒年。我一开始找这张图的时候，我就想，这好像这个加州前几年的样子。但是真的当时就是遍地就是这样，没有水，完全不能种东西。那这个荒年一开始以后，我们可以看，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可是那个时候呢，哪有粮食？埃及有粮食，只有埃及有粮食。这个时候，后来到最后的时候，埃及地都有开始有饥荒了。那这些饥荒遍满天下的时候，约瑟出来，开始什么？开仓放粮。各地的人就开始都往埃及去涌，去到那边去啊，去要粮食。那也因着这种预备啊，给约瑟的全家带来了什么团聚的机会，对不对？后来他们全家团聚是因为那这个在，对啊，在迦南地也没得吃了嘛。雅各就派他儿子去，那你去到埃及去讨粮食。那我那一段呢，我忽略掉哈。那中间 back and forth 他们有很多次，约瑟也是想看看这几个哥哥到底有没有真的悔改，认识到他以前的错误。当然到最后他确定这个哥哥们是真的悔改，那他就让哥哥们也来，雅各也来，对不对？后来是有七十个人来到埃及地啊，这个最后这个七十几个人最后变成了几百万人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哈，那就是因着约瑟在那边先到埃及，能够做宰相，为这全地带来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这些兄弟们来的时候，约瑟跟他们相认的时候的情景啊，他最后他情不自禁啊，他把这个他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他们就相认，那约瑟是什么？放声大哭。所以他的这个，我想他的这个哭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边，可能是五味杂陈，对不对？有过去的这个思念，对兄弟们的一些他很想便雅悯，所以他才特别要他们把便雅悯先带来，确定你们没害了我以后再去害便雅悯。所以他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见到他的弟兄以后，他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对不对？能够跟亲人团聚。那如果你是他的哥哥，你会这个时候你会什么心情？
害怕，
对不对？那会儿我害你，现在你做宰相，是不是该轮到你来整我们了？心里会害怕的。所以约瑟就特别的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他特别在这边强调，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神差我，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性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留余种在世上，要实行大的拯救。神差我来这里，不是你们，是神差我来的。所以他告诉他们，整个在这个事情当中，不，虽然是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但是背后有一只手在掌管这些事情，是神在里边。神在里边，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终的拯救是借着约瑟这样出来。 那在这个创世纪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又提，他说这个时候是雅各过世的时候，这些哥哥们又害怕了。但是他们就在想，你可能你上一次饶了我们，是不是因为爸爸还在？现在爸爸没了，是不是你又要来开始害我们，或者开始报复啊？这个清算我们。那那个时候约瑟又跟他们说什么？说不要害怕，对不对？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呢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啊，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瑟在这里边，他很清楚他的这一生虽然经历过很多的苦难，虽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无论是顺利也好或者不顺利也好，他知道这些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些都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有一颗顺服的心啊，他愿意在这个苦难当中去经历神，看到这个神的手在里面的工作。所以他并不是说用一种苦毒怨恨的心态去对付他的这个兄弟哈，他是用一种爱，用一种包容，用一种饶恕来对待他的兄弟。虽然他的兄弟害他，可是他却能够说，哎，这个是神的意思，而且神的意思是好。那到最后的时候，创世纪五十章的时候，约瑟过世的时候，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了一些话。他怎么说？他说我要死了，他说但是神呢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这是什么地？那是应许之地，迦南地，对不对？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神给整个以色列民的应许。他特别要提醒他的子孙们，他让他们起誓说，你要把我的骸骨从这边搬上去，他不要葬在埃及，他要把他的骸骨带上去，因为他坚信神最后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去。所以约瑟的一生，他真的是很依靠神，信靠神的一生。他知道神的应许，而且他也紧紧抓住。所以最后就他真的是被葬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没有下葬。到了这个后来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真的是带着他的骸骨上去，把他葬回到迦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一点，说约瑟是因着信，在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就是不要葬，然后留着我的这个遗骨，最后你们要带上去。所以约瑟是特别的信心，在他的一生当中陪伴他，他到最后的时候都不忘这个神的应许，他能够愿意抓住这个神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忘记神让我们在埃及只是临时的。因为前面你讲过，神也跟他们讲说，这个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这个儿女将来在埃及要400年，但最后要出来，要回来的。所以约瑟真的是他记住神有这样的应许，他紧紧抓住他，能够让这些以色列的子民，虽然当时是在埃及，但是同样是有盼望。因为到后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变成奴隶了，他让他们记住神的应许，我们最后要从为奴的变成自由的，让他们抓住神的应许。那好，我们从这个约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些给我们的启发啊。所以这个我们经历的苦难跟我们最终能够在神里边得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想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些苦难，对吗？但是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让我们得胜。 我们得胜的一个要诀是什么？应该像约瑟一样，是要有神与他同在。只有神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苦难当中得胜。得胜不是我们在那边苦撑啊，能够最终熬过去，好像得胜。那个不叫得胜，那个你只是就是好像这个撑过去而已。但是得胜是要靠神的同在跟神的带领。所以神其实是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神一直是在陪着我们，神也一直是带领我们的。所以其实保罗在这方面他是特别特别有体会的，所以他才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他才能够在4:17他才讲说什么，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是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看到的是将来的，所以他对他当下的那些苦楚他可以去面对，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允许发生的事情，不是这个我们自己能够胜过，而是神能够带领我们去胜过。其实保罗他自己经过很多很多的苦，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里面，他那边有讲到他11里面，对吧？他说我比你们受过很多的劳苦，又坐监，又被鞭打，又被石头打，几乎要死掉，对不对？行船也坏了3次，哇，他简直这一生太苦了。可是保罗因着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也因着知道神一定会带他走一个得胜的道路，所以他才可以最后他说我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他说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是他对待困难的一个态度，他知道这个困难不是他自己能够胜过，而是神能够带着他去胜过。约伯也一样，约伯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一夜之间财产没了，儿女也没了，自己得的那些怪病，对不对？朋友来这个挖苦讥笑他，可是他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封门有你，今天呢，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在苦难当中经历神，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是我们能够最终得胜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能够希望我们面对一些挑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允许一些困难的发生，是要带领我们，是要借着这些事情然后来塑造我们。那希望我们能够真正被他塑造，能够最后能够来被他所用。那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约瑟呢，真的是从一个从神得祝福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让他周遭的人得祝福的人。我们上次讲以撒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对不对？他从神那边得到祝福，最后他也带到他周遭，他去的那个饥荒的地方，他可以让当地的土产最后是成百倍的。所以我们也能够希望能够去学习约瑟这点。同样的，我们从神得到多少祝福，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祝福带到我们周遭的这个人身上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恩信教会，我们每一个小组和我们每一个个人，都蒙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个人，能够把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这个福分、得到的恩典，能够带到我们周遭的人，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希望我们教会、我们的小组和个人，都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好，那这是约瑟这一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哈。那我们就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看到约瑟这一生是真的是蒙你所爱的一生，也是蒙你所带领的一生。虽然你允许一些苦难经历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愿意等候耶和华，他也知道啊神你啊美好的应许，他就能够紧紧地抓住。最后他就从一个啊蒙神祝福的人，能够最后把啊从你那边得到的祝福带到啊他周遭来，带到他啊周围的人和社区身上，也要真的是希望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和个人也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
谢谢，
谢谢。